石法武博士，毕业于军事医学科学院，曾任职于解放军总医院，从事造血干细胞研究、癌细胞周期阻断研究，现为中国老年大健康智库专家、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自然疗法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心脑血管疾病，我们主要讲两大类疾病啊，一大类呢是叫冠心病，另一大类呢叫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循环系统，大家知道我们身体它要不停地和外界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这个人才能生存，才能活下来。主要的载体呢就是食物，里面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维持生命的营养物质。那么这些营养物质呢，经过消化系统的消化吸收以后，都进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通过循环系统呢向全身这个供应。那么循环系统呢，它是一个封闭循环，它是没有开口的，一旦有了开口的话就是失血。那么既然是个封闭循环，它就离开这个心脏的血液和回到心脏的血液。那么离开心脏的血液呢，我们把它叫成动脉血，所以一般含氧量比较高呢，我们用红色血管来表达。那么回到心脏的血液呢，都是各个组织细胞利用完的，我们讲的这个代谢过的这个血液，所以含氧量比较低，颜色的比较暗淡，所以在示意图上用蓝色血管表达。这就是大家在人体的示意图上为什么看到两类不同的颜色的血管的原因啊。而且大家从这个示意图上可以看到，这个血管呢都是半形的。循环系统的血管只有一个功能，就是个运输的功能，它要把我们运输携带的氧气和养料营养物质，它要卸载下来啊，卸载给我们身体的组织细胞，它是在毛细血管这地方卸载的。所以毛细血管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叫功能血管，也就是说所有的生理活动啊，物质的交换都是在毛细血管网进行的，在动脉和静脉只有运输，没有物质交换，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那么在解剖学上，我们在毛细血管基本上我们看不到，而且现代医学比如说这个大家熟悉的像 B 超啊 CT 啊，也探测不到毛细血管，但是毛细血管极其重要。那么这是人体的三套不同的血管。那么从那个结构上来看，动脉血管呢管壁比较厚，那么内膜光滑，所以血流速度就比较快，所以压力就比较大。那么回收来的静脉血管呢就管壁薄啊，相对来讲弹性比较差，血流速度相对来讲比较缓慢。在动静脉上还有一个结构上的差异，就是静脉有一个瓣膜，动脉里面是没有瓣膜的。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瓣状的结构，那么这个瓣状结构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单向运动的功能啊，保证我们血液呢只能往一个方向流动，而不能逆流。好，那么下面呢来重点讲一下我们心脏的内部的结构。那么大家先看这个大的黑的宽边，这就是心脏本身的轮廓，它这个斜着长的，在身体里面主要偏我们身体的左侧部分。我们再看这个斜边啊，从左上角到右下角啊，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把心脏内部呢又分成左右两部分了。那么中间这一大的结构呢，这是瓣膜，又把心脏内部呢分成上下两部分。所以我们心脏内部呢实际上分成四个部分，凡是上面的部分都叫心房，下面的部分都叫心室。所以左上角呢就叫左心房，右上角就叫右心房，左下角呢就叫左心室，右下角就叫右心室。那么心脏是怎么工作的呢？它首先是左心室收缩，就把左心室里面的血液挤压到主动脉去了，这段血管叫主动脉，各级分支越来细越来细，细到毛细血管网的时候，物质交换和气体交换之后呢，心脏以上的部位，比如说我们这个胸腔以上的头颈部的，通过上腔静脉回收，那么心脏以下的部位，比如说下肢的腹腔的，通过下腔静脉回收，最后都汇总到右心房。汇总到右心房之后呢，这个血液再汇总到右心室，右心室再收缩再做功，就把血液再挤压到肺动脉去，到肺部进行气体交换。进行气体交换之后，含氧量低的这个静脉血就变成了含氧量高的这个动脉血，就再回到左心房，左心房的血液再回到左心室，那左心室呢再收缩再往外泵。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做功， 我们完成了一个所谓的心动周期。那么这样一个心动周期大概多长时间呢？健康的成年人绝大部分都是 0.8 秒左右。那么如果一个心动周期是 0.8 秒的话，大家可以算出来一个人的心率是多少。所谓的心率就是一分钟他应该跳多少次。如果一个人心率跳到100多的话，这叫心动过速。一个人心率如果只跳30多次40来次就叫心动过缓。所以这个心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理指标。心脏的四个内部结构啊，按顺序工作一遍，它一个什么特点呢？也是血液只能单向流动。当左心室泵血的时候，这个血液只能进入到主动脉，而不能再回到左心房。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还是开放的，相当于左心室往外泵血是不是有两个出口？那理论上讲，随即就有一半血液进入主动脉，一半血液重新再回到左心房的话，那么主动脉供血就减少了一半，就全身就减少了一半供血。全身减少一半供血，等于是大家都吃了半饱啊，都缺氧，缺氧料不够，就会向大脑报告。那大脑呢，作为总的指挥器官呢，就会命令我们的心脏呢，你一定有代偿性的心跳加快，因为你每一次只能供用一半，所以你供用两次是不是才够用？所以这个心率自然就会增加。大家试想一下，当一个人如果长期心率很快的话，这个心脏啊就类似一个发动机一样，如果它不停的工作的话，这个心脏的使用寿命呢一定会降低。那理论上讲的话，你的寿命就会大幅度的缩减。我刚才讲了，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个结构啊，保证这个血液单向运动，就这个瓣膜。所以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为了保证血液可以单向运动，所以有一个机构来管制着它，控制着它。这个机构呢就叫二尖瓣。所以如果左心室泵血的时候这个二尖瓣没有完全关闭，就叫二尖瓣关闭不全啊，在临床上是不是有这种症状啊？如果左心房的血往左心室流的时候这个门没有完全打开的话，只是流一部分血进入左心室，即使下一步左心室收缩的时候这个二尖瓣完全关闭上了，因为在上一轮回来的血比较少，是不是仍然全身供血不足啊？那么这个呢后果也很严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叫二尖瓣狭窄。所以二尖瓣狭窄或者二尖瓣关闭不全啊，都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但你轻度的话对身体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啊。那么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那么我们看左右，我们发现含氧量高的血全都是在心脏的左侧，所以就用红色箭头表达，而含氧量低的静脉血呢全部在心脏的右侧，所以左右也不能什么混在一起，对吧？所以这个中间呢有一个隔断。那么如果一个人心脏这地方出现了缺损，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含氧量高的动脉血和含氧量低的静脉血呢就会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的话，大家知道这个如果左心室往外泵血的话，里面含氧量是不是低了一半，差不多低了一半，那么全身也缺氧，也缺氧的话心脏也会代偿性的增加供氧，就是一次供一半，那么两次就供够了，所以心率也会加快，理论上讲啊就会提高一倍，那么这个风险也很大。所以这个中间这个隔断啊也必须得是完整的完好的。在什么情况下这隔断容易受损呢？一般是孕妇怀孕期间如果被病毒感染啊，或者极度营养不良，所以新生儿这地方最容易缺损啊。成年人缺损很少了，一般都是先天性的啊，这叫先天性的心脏病，就这个道理啊。像这些疾病呢都必须用手术来修补。那么这个心脏啊，心脏本身呢是一个动力器官，循环系统刚才讲了，它要全身往复的循环，那么心脏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其他组织器官可以休息，心脏是不能休息的。比如说我们的肌肉可以放松，我们大脑通过睡眠可以放松，但是我们的心脏在任何状态下都要运动啊，所以它就类似一个发电机一样啊。所以心脏本身必须得先保证吃饱饭。那么给心脏本身供血的就是两个冠状动脉。大家看这个冠状动脉的分支的特点是什么呢？从主动脉根部分支，冠状动脉的各级分支啊，从冠状动脉的分支几乎全部都是直角分支。那么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就说明冠状动脉本身是很容易受损的。这地方是压力最大的一段血管，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高速公路的话，这一段是最 高级别的高等级高速公路，要下高速的话，而且是直角分支的话，那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个很急的个刹车机制。但是血液这样流动的话，会不会踩刹车呢？它是没法踩刹车的，所以我这血液呢只能这样，就直角分支就甩出来了，高速高压的血流就会撞击这个血管的内膜，内膜受损以后，那么这个内膜就不再光滑了。那么血液里面其中有一个成分呢，就是血小板，所以血小板呢就遇到粗糙面之后开始出现什么呢？出现凝集，就形成血栓，它就变成我们血液流动的障碍物了。好在呢，我们身体呢它刚好有一个溶栓机制，所以血管内部形成血栓之后，我们立马启动了我们身体的溶栓机制，就把它清理掉了，所以它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平衡。如果形成血栓的速度大于溶栓速度的话，这个血栓就会逐渐变大，逐渐变大，那么这个管腔就会逐渐狭窄，逐渐狭窄，就供血就会减少，所以脂肪就会在血栓上呢挂上。那形成血栓和血脂混合物之后呢，在上面就会形成新的更多的血栓，再挂更多的血脂，那么这个事情呢不停的发展，不停的演变。那么最早形成血栓的那团细胞呢，就被血栓血脂的混合物包裹在最里面了，它不能接触血液，就不能和血液进行气体交换，也不能进行养料交换，所以这部分细胞呢就会死掉，最后变成一个钙化的东西，变成一个硬的斑块。这时候呢，我们医学上把它描述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所以大家听到的动脉粥样硬化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动脉的本质决定的，因为它里面的压力就是大，血流速度就是快，所以内膜本来就容易受损。那我们今天重点讲的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加上它结构上的特点，就它长这个先天长这个模样啊，分支都是接近直角分支，所以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啊。所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呢最常见。什么原因可以损伤血管的内皮呢？血液里面的成分本来应该是稳定的，比如说这个人高血糖，会不会损伤内皮呢？会损伤内皮，高血压会损伤内皮，高血脂会损伤内皮。如果你血液里面流动都是药物，也会损伤内皮，就是你常年吃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早期的粥样硬化是什么形态哈，因为当年我们刚好做过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模型，用兔子做的。我先讲一下，最早形成这个粥样硬化的斑块都是像小米粥一样。我们怎么做这个模型的呢？给兔子喂高脂饮食啊，我们的高脂饮食呢，我们主要的两种东西，一个呢是熬的那个猪油，一个呢就是这个鸡蛋黄啊，一煮几十个上百个鸡蛋啊，蛋清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吃掉了，然后蛋黄呢就打碎拌到这个兔子的饲料里面啊，分两组，一组呢吃健康饮食，一组是高脂饮食。那么几个月之后呢，把兔子麻醉掉啊，解剖它的这个动脉管壁，就里面就有大量的像小米粒那样，像鸡皮疙瘩那样东西啊，那是才几个月的模型啊。大家想，如果这样高脂饮食让它几年吃下去呢，它就有可能这些东西都会连成一片，对吧？那么这些斑块就附着在损伤的内皮上，管腔就逐渐变狭窄了，这个大家好理解哈。然后呢还在一些情况下发生冠状动脉的痉挛，那痉挛的话收缩管腔就更狭窄了，那么或者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血栓，就会造成局部的心肌缺血或心肌坏死，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管腔狭窄，因为冠状动脉包括冠状动脉的各级分支都是给心脏本身供血的嘛，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变狭窄之后，一定是心肌供血不足，那心肌供血不足呢就很难受，就有一个信号呢报告给我们大脑啊，难受呢就疼痛嘛，这个叫心绞痛。所以大家知道了，心绞痛完全是个症状，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一说冠心病就知道它背后的病是什么呢，是给心脏本身供血的冠状动脉包括冠状动脉的各级分支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这样的斑块是管腔狭窄了，这是它的演变的过程啊。那么这是这个健康的血管啊，管腔宽大啊，内膜光滑，血流顺畅啊，弹性好。那经过这样的逐渐的演变过程，那管腔变狭窄，给心肌供血减少，那么就一个临床症状叫心绞痛啊。好，我们把它放到给心脏本身供血的冠状动脉上啊，假说是这个部位形成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那么管腔就会狭窄啊，狭窄。那么血液供应是从上到下供应的， 所以被这根血管支配的心肌呢，就和吃不饱饭就难受，就叫心绞痛。那大家试想一下，这是供血不足，如果这一段完全堵死了呢？对了，它就不是吃不饱饭了，是完全没饭吃，就是叫心肌梗死。那如果不是这段血管，如果是很粗的血管，再往上游很大的一根血管堵死了，这一大片心肌都没饭吃了，就叫大面积心肌梗死。当这个人发生大面积心肌梗死的时候，心脏就不再工作了，不再跳动了，那这个人就不能活了。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们心脏就像发电机一样，我们之所以还能在这工作，是因为都有电嘛。如果发电机停止工作，所有的电器依赖电工作的电器全部停止工作。那么像这样的话，心脏病发作它会是突然死于心脏病吗？一定不是，一定是逐渐逐渐演变这样的过程，然后突然有一天呢，触发了这个心肌的这个血管的完全痉挛，痉挛的话完全堵死，把心肌梗死，来不及抢救就死亡了啊！所以这个病呢，我们一定要把重点放在预防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个人如果确诊冠心病以后，医院是怎么治疗这个冠心病的？确诊冠心病基本上是冠状动脉已经堵了，差不多至少70%以上了，这时候才会有临床症状啊，因为它的弹性很大啊，所以它这个我们讲的代偿功能是比较强大的。所以堵的如果比较少的话，堵到10%、20%、30%，这个患者一般没有任何感觉，不会触发心绞痛的。之所以有心绞痛，基本上都是堵了70%以上。那我们来看，这个医生给的治疗策略有哪些呢？啊，基本上有那么三大类策略，一类叫药物治疗，一类是支架，啊，一类呢就是这个外科这个搭桥手术。我们分别来讲一下，首先看一下药物治疗。有哪些呢？到目前为止哈，治疗冠心病的药物有这么四大类，不是四种哈。第一大类叫防酸药物，最典型的代表药物就是阿司匹林。作用原理是什么呢？是防酸。假如吃这个药是有用的，理论值身体里面不再会形成新的血栓了，对吧？那么这个冠心病本身会不会发生变化呢？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形成的血栓血脂的混合物才是疾病，而阿司匹林呢不让形成新的血栓，已经形成血栓他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它不是溶栓的药物，它顶多不让它再增加再严重，仅此而已。所以防酸药物是不可能治愈冠心病的。那么第二大类药物呢叫硝酸酯类药物，比如说硝酸甘油。这类药物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原理呢？我们心肌缺氧是因为它供应减少了，那按理讲的话增加供应是不是就可以了，把这个管腔的狭窄把它重新疏通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但是现代医学它做不到这一步，它就发现冠状动脉是有弹性的，我如果利用它的弹性我扩张一下，管腔是不是也可以变宽的，这个血流呢也会得到恢复。所以科学家就想了一个这个招啊，我暂时没法把这个障碍物脂肪斑块清除掉，但是因为它有弹性，我可以利用它的弹性撑起来，那么这样的话血液呢供应呢就得到了恢复，所以心绞痛呢自然就消失了。大家知道血管的所有的这个收缩和舒张它是节律性的呀，所以弹性拉开之后是不是还要再回缩啊，它再回缩之后管腔是不是又狭窄了，又供血不足了。所以这个药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药是抢救用药，它不是治疗用药。吃了这个药之后那个斑块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一般这个医生建议这个就冠心病病史的患者呢要随身携带，实在不行的话立即抢救用药。所以这个药呢不是治疗用药。那么第三大类药物呢贝塔受体阻滞剂。那么这类药是一个什么样原理呢？就是让那些调节心脏工作的信号把它阻断掉，不让心脏接受上游让它工作的信号。那如果心脏老接受不到或者接受上游的信号的频率大幅度降低的话，心脏的工作强度就会降低，那么它对氧气的需求就会降低，它饭量自然就少了嘛，刚好这个冠状动脉给它供血也供不了那么多，所以就会达成一个新的平衡，这样就不难受了，心绞痛就消失了。但是这个平衡大家记住，它是一个低水平的病态的平衡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健康的平衡，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对症治疗药物，是降低心脏的收缩力量的。那么这是这个第三大类药物。第四大类药物叫调子治疗。 桥头治疗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靠谱了啊？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桥头治疗里面最典型的代表他汀类的药物，几乎所有的高血脂患者、冠心病患者医生都会开这类药。那我们看这类药桥头治疗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这个方框，这个药物作用在哪呢？作用在这个部位，大家看那个三角形的哈，黑边三角形的，它是我们身体的肝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肝脏内部有一个胆固醇这个东西，大家看到了哈，肝脏内部的胆固醇从哪来的呢？逆着这个箭头向上走，我们看肝脏内部一个乙酸辅酶 A， 通过乙酸辅酶一步一步合成了胆固醇，这个叫胆固醇的内源性合成。那么再来看肝脏外边有一个 LDL， 这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然后呢也向肝脏内部供应胆固醇。也就是说肝脏内部的胆固醇有两个来源，一个用乙酸辅酶肝脏内部，这叫内源性合成，还有一个呢叫外源供应的。他汀类的药物在肝脏内部是阻断了乙酸辅酶 A 内源性合成胆固醇，因为它把这部反应给阻断了，就逼着这外源的胆固醇多运送点，而这个外源呢就是血液，所以血液必须得多供点才够身体利用。那血液供应的越多，那血液自身的储备是不是就会下降，所以血液中的 LDL 呢就会下降，也就是血液中的胆固醇就下降，在它的降脂治疗的原理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美。当吃了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可以降血脂之后，它降的是斑块里面的脂肪还是血液里面流动的脂肪？降低的血液中流动的脂肪，那个斑块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先用逻辑判断一下，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是一个物理障碍物啊。大家试想一下，我们要把这个物理障碍物清除的话怎么才能清除呢？只有一种办法，现场施工。但是这类药在哪工作的呢？是在肝脏工作的。所以你一个人只要会逻辑思维，你就知道这类药相治疗冠心病门都没有。换句话说，我们前面讲的治疗冠心病的四大类药物没有一个具有治疗价值。如果吃这类药有用的话，它只有一个作用，就不让那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再变大，这药的作用原理在这放着呢。那怎么才能降到血脂呢？只有一种方法，阻断胆脂酸的肝肠循环，把它阻断掉。怎么阻断呢？不让它重吸收，不让重吸收的话，在肠道里面只有一个出路，变成大便排出体外。什么东西可以阻断它的肝肠循环呢？只有一种东西，纤维素。那么如果一个人纤维素足够多的话，那么这个脂肪来一部分带走一部分，来一部分带走一部分，就变成大便排出体外了，就会真正的降血脂。如果一个人只是吃这个药，你不改善饮食方式，你不摄入更多的纤维素的话是没有用的啊。所以纤维素对我们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它的作用原理啊，作用原理。这是没有这个纤维素的话，肝肠循环重吸收了。右边这个啊，有了胆脂酸螯合剂，有了纤维素之后，是不是阻断它的肝肠循环，变成不溶性的混合物，是不是变成粪便排出体外啊？所以你看吃粗粮重要不重要？既安全又省钱，还可以降血脂，对吧？啊，所以大家要补充纤维素。那么调治治疗其他药物呢，像烟酸、抗氧化剂和必需脂肪酸，这些东西呢都是营养素啊，医院呢也不销售，也不给相关的患者推荐啊，患者也不重视生活方式的改善，所以这个吃药一点用没有。所以不行的话那就做支架吧。好，我们来看支架怎么做的呢？就是介入治疗，不是外科手术，也就是说不用开胸，因为我们的心脏在胸腔里面被这个胸骨和肋骨是不是保护着的啊？你要开胸才能做手术，所以它这个不用开胸啊，不是外科手术，而是一种心脏导管技术。具体来讲，介入治疗就是通过大腿根部的股动脉或者手腕上的桡动脉呢，然后呢通过血管穿刺把心脏支架或者其他器械放到冠状动脉里面，这样来达到解除冠状动脉狭窄的目的，利用物理的方法把它硬撑起来。怎么做呢？就这样做的，通过股动脉的地方找到主动脉，就能找到冠状动脉的两个开口，找到冠状动脉的两个开口就能找到冠状动脉的各级分支啊，所以逆着动脉找上去的，很简单啊，逻辑上。让它最早呢就是一个简单的球囊扩张手术啊，把管子插在这儿，管子前面的一个球囊在体外加压，加压很大的压力，好几个大气压的压力。那么加压之后呢， 最后把球囊呢再抽出来，在压力的作用下，这两个斑块呢就被强力压扁了，压扁就贴在血管壁上，管腔是不是变宽了？这个是物理扩张，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为两个斑块还在，这个粗糙面还在，所以很快就会再狭窄啊，一般的半年就再狭窄了，所以它这个应急的方案。所以有了支架手术之后呢，一般这个扩张和支架是同时做的，扩张完了之后直接把一个支架就放进来了，这个支架呢就会自膨胀，把这一段血管呢给它硬撑起来，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支架手术。怎么避免它的再狭窄呢？我要想办法不让血细胞在这儿待，你待不住啊。怎么待不住呢？就涂了很多药物杀死这个细胞，不让你在这儿待，所以就叫药物涂层支架啊。那么涂了药物之后呢，就会延长这个支架的寿命，因为药物的半衰期在那儿放着呢，早晚有一天是完全无效，就会再狭窄啊。所以一般再狭窄呢在6年左右就会再狭窄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做支架的话，它的远期效果并不好啊，一般6年以上啊再狭窄的风险就大幅度增加。当再狭窄的时候还能不能再放支架？就放不了支架了，而且支架也取不出来了啊，这时候可能只能做搭桥了。所以一个人要做支架的时候呢，你必须对你的一个年龄参数进行一下评估，因为它使用寿命只有几年吧。如果你迷信这个技术的话，40-50岁就做了个支架，那人的寿命就70-80呢，那过6年以后呢，你还很年轻啊，那就很麻烦呢。你说我已经70-80了，做个支架还能用个6-7年，反正人的自然寿命也差不多了，对吧？你还能接受。如果很年轻，你迷信这个支架手术的话，将来再狭窄的时候是没有人管的啊，也取不出来，也没法再扩张啊。这是支架。支架呢，它没有解决这两个斑块的问题，对吧？那么怎么解决这两个斑块的问题呢？科学家又想招，说这个插管插到这儿之后啊，管子头上啊装了一个这个旋转刀片啊，当然在体外加压可以旋转的，就模拟的是男士的电动刮胡刀的原理，削这个斑块。那么当然这个里面有个槽啊，里面有个槽呢，就挖在斑块呢，就这个接到槽里面去了，把它带出体外。设计是这样设计的，但大家不要忘掉哈，理论设计和实际操作是有差异的。那么这些斑块呢，碎屑呢会脱落下来，当斑块脱落下来之后呢，随着血液就流走了，流到全身各处。那么遇到哪根血管比较狭窄的话，就造成急性的栓塞，那么这个死亡率呢是1%。我们会经常见到医学的统计数据哈，就百分数，我在这强调一下，这个百分数是一个大数据统计的概率，具体到某一个人是没有百分数那一说的，具体到某一个患者，要么100%，要么是0%，要么零，要么100%，要么你赶上了，要么你啥事都没有啊。它的百分数是什么概念？做100个人一定会死一个人，死谁不知道。所以很多人就会问我，哎，是不是这个大概多大的概率，多大的可能性？我说具体到某一个人，你这个本人来讲就没法讲，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做手术都要签字的原因，这个死亡率很低很低，但医生不能保证哦，在你身上也没事，对吧？具体到某个个人的时候啊，要么是零，要么100%，所以这个技术呢还需要改进。怎么改进呢？那么这个呢是这样，插管子啊，头上呢是一个钻石的钻头啊，高速旋转打磨它，它的碎屑就小到连毛细血管都不堵，被我们身体处理掉了啊，所以这个就安全了。这是这个现代医学哈，解决这个管腔狭窄的问题，用了那么多技术。